既然种下这快乐之因，将来也就可以得到这一种快乐的果报，所以叫做生乐。啊，或者使利益这众生能够种世间之因，得到世间之乐，或者跟他说法，使令一切众生能够种出世之因，得出世间之乐。啊，这是菩萨的大悲的行为，这是菩萨所应当做的事。所以说，常住一切人生苦生乐，而这个常字表示常时间没有间断。啊，这个一切呢，包括很广阔的啦，啊，可以广泛的收摄，而没有剩余。啊，这个一切人的包括非常广阔大，啊，那么生活这个使令他能够种乐之因，生乐这个使令他能够得到乐果啊。那么这个就常作一切人生活生乐，而反更道人财物者，这个是属于第三段结不应啊。这个结不应呢？啊，第三段的起不应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违背前面的断恶啊，又违背后边的这个啊，断恶就是止持的戒法，又违背后边的这个善持，这个措持的戒法啊，这个烧了啊，假如盗取他人的财物，使令他人生苦生罪。乖违这个福乐的缘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应该利众生而不利众生，少于就乖违摄众生戒，应该布施而不布施，所以就犯了摄善法戒，不应该偷盗而偷盗，就犯了律仪戒，所以一盗取呢都违背了三句禁戒，因此要极为重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应该放着生活生乐而反更到众生的这个财物，那么就使令众生呢生起罪苦来，所以菩萨这样做乖为菩萨恨是非常重大的，因此要起重罪，所以叫做而反更盗人财物者啊，反过来更盗取别人财物的话啊，这个就是不应该做作啊，这个因此而不止了，这样子菩萨就一定犯到这个波罗夷的罪过啊。那么依照我一大师的这个解释啊，所谓的盗人财物，意思就是显明说，从您这边来解重罪，其实三宝物、父母物何尝不是重罪呢？所以莲池大师就讲，盗人财物已经犯了盗窃的重罪，至于盗三宝父母的财物，那就可想这个而知了。还有南山律祖他这么说，到三宝财物之中，生物呢是最关于重要。随着我们在大众生当中有一好的亲神，那么就要在十方的凡夫生、圣人生，一都要起罪。世间上的凡夫生、圣人生应该有多少呢？你看有多少呢？所以在《支部律典》当中讲，有人不施佛，佛就说，你可以不施身，我也在生受，那你不施身可以呢得到大的果报。又者在方等经里头，佛就讲，犯这个忤逆或者四条重戒，我还有办法救，但是假如盗取生物的话，我是没办法来救的啊。那么就好像目犍连尊者，他的母亲堕在恶鬼道中，求佛来济度，佛就说，我没有办法来济度你的母亲，如果你想要拔济你母亲的话，只有在七月十五供养安居的大众生，借着大众生修行的功德，你的母亲才能脱离苦海因此呢就晓得这个生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接着 我们再看表节里边聚缘成化节罪轻重啊，此界别五缘成章啊。那么第一就是有主物，这个有主人的财物；第二有主想，我们心里头也做有主人财物的专想；第三道心升起偷盗之心来；第四持五千；第五居里本错。那么将这个东西取起离开原来的地错。我们先说明第一种是有主物，这个又分成上中下三品。上品它就是佛物、法物、现前生物，还有十方的生物、父母师长物，这个呢犯众，不但犯众也要犯透逆罪，因为以下犯上的关系。至于佛物、法物、现前生物、十方的生物，我们在比丘这方面已经有详细解释，现在不细说。接着中品它是属于盗取人物，这个也是犯重戒啊。那么中品的还有天物，那么是结听，或者虽然结重，可是不是戒体。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的生活它是自然的，不像人类必须靠着财物才能过生活。那么这个结听，假如是死死的盗取而没有惭愧心，也可能犯到重罪，不过不会失去戒体啊。这个下品它就是属于鬼神物还有畜生物，这个是结清了啊。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有主想。有主想再分出来下边的有主想还有人物想。有主想又这个有主，有主有主想，有主有主一就起重罪。有主无主想，无主无主想，这个呢就是属于五幻。怎么说有主无主想也是属于五幻呢？譬如在道路上捡到一样东西，认为它是已经是没有主人的啦，这样做无主想取之呢就不换加了无主想，无主无主想这个就是说，如果东西是无主的没有主人的，心中我们也做无主的专想，那个也是不换，好像混少物了哈，拾取混少物这一些就是无主无主想，这个是无换。接着无主有主想，无主有主疑，那么要解清过罪因为呢有盗取之心那么还有他做有主人物的这种怀疑转向，可是还把它盗取过来，所以要解清过罪。虽然它是属于无主物，但是心里做这种想疑的话，要解清过罪。人物想，人物人物想，人物人物疑，都是解重。人物非人物想，那么解清；非人物非人想，非人物人物疑，非人物非人物想，都是解清过罪。因为都是有盗取之心，想要把它盗取归为己有如果没有盗心，当然就不会犯盗。第三就是盗心，这个正是作业之主，有这个偷盗之心，才能成就一切偷盗之事。这个盗心是什么呢？归于想，并不是我们心里头做主人，他呢这个给我们的这种转想这个叫做非余想。假如做余想的话，就是不换这个是开源之列这个并没有主人要给我们的，我们心里头也没有做这种主人给我们的转想，所以呢这个非余想是 有这个偷盗性非其物想，就是说认为这种财物不是这个没有做这个财务呢是自己的专享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一种专享。假如是自己财务的专享，当然你把它拿来用，这是自己的财务吗？自己心里头实际是这么样做认为这是自己的财务拿来用，当然是不犯偷盗了可是它是非己物的专享 第三灰到混烧响是什么呢？啊，混烧响就是烧，这是属于人家不要的东西，属于混烧响啊。那么灰混烧响，我们心里头没有错这一种，哦，不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啦，啊，而你把它盗取，有盗心，微占用想，啊，不是属于你暂时用用就要还给人家的啦，你永久要占为己有啦，啊，灰轻莫想。轻莫想在这个假如是轻莫想的话呢，比如这个东西是我们很要好朋友的东西，我们用他的东西他很欢喜，那这样子对方我们呢是有这种轻莫想啊。假如不是这样子就是非轻莫想啊。轻莫想在律品中有六种，我们在比丘这里都讲到了，我们现在也提出来。第一就是难忍能冷，第二难于能于，第三有苦不舍，第四贫贱不迁，第五密室相告，第六互相互残。那么有这六种的情形呢，表示什么呢？表示等于是生死的同参，知心的道友。那么除了以上的情形之外呢，叫做这个非亲后想啊。那么不是属于亲或这种同参道友的转想的话呢，那么就有就是有脱道之心。假如有亲或想，这个就有开源啊。所以正是造业之浊啊，这个是正是造业之浊啊。接着第四指五钱，关于这个五钱五钱呢在每一部律典的注释之中都没有很准确的说明，因为古代的钱币和现在的钱币制度呢是迥然不同迥然不同呢。可是呢在这个古德拉他呢在这个柱子里头说呢，西族的一钱呢一这个大钱等于值十六个小铜钱，那么一直换算到我们的民国时代的这个银子呢，银子差不多八分重八分重的银子差不多和我国的银元呢六角五分这个在白老的菩萨戒的讲记里头他有这么换算出来，所以相当银子差不多八分重还有我国的银元呢，过去不是用银元吗？有六角五分的价值，六角五分。那么在南传的比丘戒里边有人解释这样子，说呢五钱差不多相当于差不多这个美金它要还有标出年度哦，美金差不多二十块的价值，这样子，这样就结重罪了这个值五钱哈。我们看取值还有受取取错，我们先看取值。取值呢就是取这种价值五钱的这个钱的本身，或者是价值五钱以上，五钱或者五钱以上的财物这个叫做取值取五钱那么这个就是其中呢取值五钱盗取价值五钱的财物，这个也是其中。假如盗取四钱以下呢就是解轻罪，或者虽然是重可是不是戒体所以他受取就屡次的盗取，二番三番共取五钱的财物。假如有意我们有心意相续呢继续去盗取的话，那么这个受罪解重，每一次呢都要解重罪。假如无意相续的话呢，每一次都要解轻罪。取错取的地错，假如值五千，这个就是说所取的财物这个地错不价值五千，但是盗取的这个地错价值五千的话，这样子我们盗取之人要解重罪。假如不值五千，就是说这个地车这个价值超过五千，但是所盗取的地车不 啊，十五钱的话，就是解轻罪。接着，局里本册啊，第五啊的这个化缘，局里本册啊，就是将这个财物已经离开他的这个本来的地册啊，离开本位啦，啊，取离啊，取离就是离开这个本来。本位将这个东西离开本位啊，叫做取离，盗取离开本位啊，移物另出本界，移动这个财物，使令他处理本来所收放的地册啊，他的这个界限的范围里头。那么至于自己移动，或者叫他人移动，或者以方便来移动，全巧方便法来移动，或者用坐树来移动啊，这个呢，如果值五钱啊的话，就要结重罪；不值五钱就结轻罪啊。抵债不还或者受气不还，前人决做思想的时候，这个抵赖欠人家财物不还给人，或者受人家寄托这个财物不还给人，那么对方这个人决定做啊，你不要。不还了嘛，那我就做失去的转想啊，我就做这个财务已经失去的转想，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要解罪了，这个盗取之人，抵债不还或者受气不还之人就要解罪了啊，也是五钱成重罪，四钱以下就成为轻罪。教人到前人受教取你本处时，那么教人家偷盗，对方这个人接受你的教导而采取盗取这个财物离开本来的地处的时候，教的人就解罪啊，脱税已过关金不入受取时，就是说东西已经偷渡过海关或者这个漏税啦，政府已经不再查问啦，那么他不查问不解问，表示已经这个偷盗之人已经偷到手了，这样子就需要解罪了。还有按近代的邮政，在印刷品中夹带信件，在信件中夹带钞款，均使偷税，要谨慎了啊，这一点要注意哈。我们来在印刷品中不要夹带信件哦，想要省几块钱啊，这个就要换了。在信件中还要夹带钞款，不做挂号来寄哈、啊，不报纸或者不换成汇票哈、啊、来寄的话，都是属于偷税哈、啊，要谨慎。还有教取呢，这个就是有教者跟受教者种种的不同，教人取某处某物，比人于异处取或者取异物。教者呢要解方便罪啊，教导之人要解方便罪，受教之人要取证啊，就是说取值五钱要取证，加了五钱以下还是结清啊。教者是道心，受教者无道心，为是取彼少因取物，取理处死，这个教者呢因为有偷盗之心，那么这个值五钱也是要结账，不知五情还是解轻。那么受教者因为他是没有偷盗之心，认为这个教导之人是属于他的这个财物，他叫我把他拿过来，我得把他拿过来，所以呢受教者根本就不换他。还有这个教者非盗心，受教者未是盗心，取理处死，那么教者无换，因为教者没有偷盗之心嘛，而受教者他是有偷盗之心，然后去做偷盗的事，把这个财物也离开原来的地处，所以受教者呢也是要犯账，也就是说价值五钱的话就犯账，值五钱以下也就是犯轻。教到四钱以下，受教者取得五钱以上，那么受教者也是要犯账，那么教者呢要解轻啊。这个若本意不论多少，谁取理处死，二人同其轻重。接着本意本来的意思，不论是偷多少，随着他 脱取离开本来地出的时候，两个人要同样得到轻得到重，就是说满五钱都是要结重啊，这个不满五钱就结轻。教者令到五千物，受教者取得四千以下，那么教者受教者都是结轻。好，这个因为手到的这个财物不满啊，不止五钱的缘故，还要分取。什么叫做分取呢？就是说手取的财物，教者受教者彼此来共分，叫做分取。比如两人共到财物啊，共到取物，离本车值五千，虽分时各得捐五千，可是个别都要犯重罪，因为手到地处的财物已经值五千的缘故。教人刀本无心欲取其分，离处时啊，这个不解重啊，这个就是说叫人家偷刀本来没有心想要这个领取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分呢 啊就是他的部分呢 啊这个说盗取财物，大家的共分，你分一份我分一份，这个情形啊，所以本来没有心取他的自己的一份，所以离开本来地处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教者不解重，受教者假如取之五钱解重，不止五钱还是解轻。或受其分，假如教者后来又接受他的这个一份的话呢，知道他而且知道是所盗取的这个财物的话，还是要解罪，也是止五钱要解罪，解重罪，不止五钱解轻罪。假如不知者，这个就是无患。如果教者不知手分的是所偷盗之物，那么教者是无患。接着按这个值五钱中取之受取取出三五三个细目，取离本处当中的取离教取分取三个项目为列表，方便手家非本所有也不是本来所有的啦。这个就是作者这一篇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暗语，就是李元信居士的暗语。开元，假如余祥、吉祥、混朝祥、占用祥、轻卧祥，这个呢是五患啊。余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某人给我的啦，我们实际在取这个东西，心里实在是做这种想法这个东西是他们要给我的啦吉祥，这是东西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财物哈。那么混少想，这个东西人家已经不要的了丢在垃圾堆里头的了，我们捡来用，这个当然是无患的。占用这个暂时用用我们就还给人的，不是永久占为己有。经过想这个东西是我们同参道友这个很要好朋友的了，我用这个财物他很欢喜这个就无患。若痴狂，若心乱，若拼坏，若转身不自意等，就是无患。痴狂啊这个愚痴癫狂，或者心乱这个精神错乱病坏心失去理智或者转身隔一生转身之后呢，自己不能记忆自己是受过菩萨戒之人，那么这个也就是无患啊。当然盗取他就不犯菩萨戒善事开车，现有增善，增善宰官，上品道恶，愚者有情，无有慈悯，专行逼恼，菩萨见你，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以乐，随利守人，若会若错，增善等位，由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道功德。好，又如菩萨。等一等到这里一段了，我是要解释说又如菩萨。又如菩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又如同这个菩萨那么看他有增上增上的宰观。什么叫做尊上尊上宰官呢？第一个尊上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国王 是国王，因为他是世受一切所统属的这些僚属啦，啊，僚百官啦、啊、庶民，当然地位是最为尊胜，所以得到尊上之名。第二个尊上是什么呢？就是指啊，他的这个国王的宰官来讲的啊，就是这些大臣啊，这个宰相种种的啊。那么在宰官啊，这个宰官当中，他也是属于最为尊胜，所以叫做尊上的这个宰官啊，所以尊上宰官。第一个指国王，第二个呢，尊上的这个宰官啊，那么就是属于地位最尊胜的，像宰相啊、大臣之类的。好，上品报恶，上品呢就是最为这个殊胜的报恶的情形啊，最为上等的这个报恶的情况啊，上品的啦啊，报恶分成上中下啦啊，属于最严重的这个报恶的情况，很凶暴，很恶劣。于之有情，无有慈悯，专行疲劳，对一切有情的众生，没有慈悲怜悯之心，专门实行逼迫恼害众生的事。菩萨，这位菩萨呢，看到了之后升起怜悯之心，才发生利益，利益这些众生，利益这些百姓啊，有这种安乐，使他们得到安乐的这种意念啊，存在欣喜的意念存在，所以随力所能，若会若处增上等位，随着菩萨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或者就是会处啊，或者大者增上等位，国王啊，将国王的地位把它免掉，把这个增上宰官的地位把它免掉啊，这个就是若处增上等位。由是因缘与菩萨皆无所毁患，身都空谈。由此的因缘，由这种的因缘呢，对菩萨皆并无所毁患，没有什么毁患，而且升起很多的功德来。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哈，我们再一起念：又罗菩萨见其道者，如他财物，若生其物，摧土破物，取多物以执为己有，众情受用。菩萨见已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已乐，随力所能，逼而斗取，勿令受用如是财物，当受长夜无益无力，由此因缘受多财宝，若生其物，凡复生其摧土破物，凡摧土破，若有情物，凡复有情，又见众生或园林者，取生其物，摧土破物，言自己有，知情受用。菩萨见已，施者彼二，起怜悯心，勿应因此谁受用业，当受长业无益无力，随力所能，废其手者，菩萨如是虽不于起，而无违犯，深得功德。好，又如菩萨，又如同菩萨看到解道者，这个劫夺财物的这个盗贼来抢夺他人的财物，像这个生劫生中大众生的财物，还有摧土破物，就是塔式的财物啊，塔式叫做摧土破物啊。盗取了，夺取了许多的财物以后啊，把它执着啊，当作自己所有，而且放纵自己的心情来受用这些财物，菩萨看到了之后就升起怜悯之心，那么也发生啊利益这位众生，这个盗取的这个盗贼啊的这个 使他能够得到安乐的意念啊，欣喜的意念存在，所以随他力量所能办得到的，就是逼迫对方而再夺取他的这个财物来啊，不要使令他受用这种的财物啊，而假如受用的话，当来呢，就是将来会受到啊这个三途之苦，这种苦呢啊是苦不堪言的，所谓长夜的无意无力啊这种苦呢，由此因缘，由这种因缘，他所这夺取的这种财宝，假如是属于生前的生中的财物，他就还给生前。假如是塔寺翠土坡的财物呢，他就还给翠土坡。假如是属于有情众生的财物，他又还给有情众生。又看到这个众生或者园林的这个主人，管园林的主人来盗取僧伽的财物或者塔寺的财物啊，他就是说自己所有，而且呢放纵他的心情啊，随便来运用享用。菩萨看到之后也是施者啊，思维觉者他所做的恶事，升起怜悯之心，所以不使令他因此呢这个邪恶受用的这个罪业，将来也会受到长夜就是三途永劫的这种苦啊啊，无义不合义理没有利益这种啊这个苦了 啊所以随力所能，随着他力量所能办得到的，就会去他所主管的主掌的这些这个园林啊啊。那么菩萨如是虽不逾矩，菩萨虽然是这做这种不逾矩，主人没有给他，可是他把他夺取来啊，他这么做菩萨呢也是无所违犯，而且升起许多的功德来。那么下篇解释哈这一条的情形哈。那么对这两段呢，下篇都有解释。前条是夺他的名位、名誉、地位，后条是夺他的这个财宝啊。那么都是以怜悯之心，所以能够升起功德来，而且他呢是升起之物还还归于升起，乃至有情之财物还还不归于有情，所以是无患哦。他自己并没有啊沾取一丝一毫来受用，倘分毫沾染，是名贼妇夺贼也。假若他有分毫啊，一分一毫丝毫的东西把沾染啦，他呢占为己有啦，这个叫做贼妇夺贼啦啊，所以要注意啦啊。那么以上所做的是菩萨的善巧方便，所以有功德啊，不同于一般驾言以菩萨的这个身份而来实请到夺取的事情，是不同意这样子的。接着我们再看一俗果报。华严二谛品缘，菩道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华严的华严经二谛品上说，菩道的这个罪过会使令众生堕落三途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假如幸运投生到人中的话，会得到两种的果报。第一种呢，他很贫穷在世的时候都很贫穷第二种共财不得自在，跟人家共有这个财物自己不能做主那么解于这个解释怎么说呢？道义三种有三品以三种三品呢，那么什么是三种三品呢？就是就着时间来讲，偷盗人家的这个东西，就着时间来讲呢，在盗前偷盗的时候，在偷盗之后三时都没有忏悔之心，这个就是属于上品的啦。假如是偷盗的时候自己有忏悔之心，这个就是属于中品的。假如在偷盗之后有忏悔之心，这属于下品的。接着如果就着这个心地方面来分 啊，如果以猛力心，很猛力啊的这种心来盗取他们的财物，这是属于善品的盗罪。如果是不是属于非啊属于猛力心的话，是属于中品。如果是劣弱之心啊来盗取啊，这个就是属于下品的啦啊。那么右者啊，也可以就着物处来分成上中下品。啊，佛物呢是属于上品，人天物是属于中品，畜生物是属于下品。或者有的地方也可以就着果报来啊分。假如地狱堕到地狱是属于上品的道狱，畜生是属于中品，恶鬼是属于下品。有的地方说恶鬼是属于中品，畜生是属于下品啊。这个呢，我们就这个啊所谓的道义三种三品，千度三陀。那么例如杀戒所说明的，什么叫做共财呢？共财意思就是世间的财物是五家所控，是什么呢？王贼水火不孝子孙，王啊国王啊他要征税了哈。或者国王强着要你的一些财物去啊，这个也是的哈。还有贼，盗贼他会抢你的财物呢，所以财物也是属于盗贼所控呢。还有水火啦啊，这个水灾火灾啦，将你的财物也损失啦，不孝的子孙啊，我们留着许多的财物，不孝子孙呢他就把你花光啦啊。这些啊，这个财啊是五家所控。为功德法财，那不共他有也。只有功德法财呢，是不共他人所有，我们自己能够受用它。好，十善业道经云：若离脱道，即得十种可保性法。十善业道经上说，假如我们能够永远离开脱道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十种，可以使我们在生命财产等各方面得到保障和靠得住的利益啊。第一种，知财盈积，王非水火，即非爱子，不能善灭。我们的知财啦，我们的这个资助啊，修道的这种财物啊，充满积聚啊。国王、盗贼、水火以及非爱者，就是败家者，这五家呢不能够分散消灭。第二，多人爱恋，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和怀念。第三，人不欺负，别人不会对他欺骗侮辱，或者做出种种对不起他的事情。第四，十方赞叹，不偷盗的善人，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受到一切人的称扬赞叹。第五，不忧损害啊，不必担心受到损失或种种的祸害。第六，善名流布，就好的名声能够流传到久远，散布到广大的地方。第七，处众无畏，跟许多人在一起聚会时，一点也不会害怕，非常的安然自在。第八，财力色力安乐变财，具足无缺。不偷盗的人，在财产、生命以及身体健康各方面，都能够得到平安快乐，而且具备无碍的变财，一点也没有缺失。第九，常怀私欲，在他的心里头常常存着不失行善的念头。第十，命中升天，在这一起生命结束后，就可以依靠着不偷盗的善因而升到天上去。若能回向菩提，或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假如能够将不偷盗的功德回向佛国菩提，后来成佛的时候，就可以证到像佛那样清净圆满的大智慧。好，我们到这就讲到这，接着再说明第三淫戒啊。我们再一起念本文：若佛者，这言教人言，乃至一切女人，不得不淫。淫业、淫缘、淫法、淫业，乃至畜生女、诸天鬼神女，即非道行淫， 而菩萨因生孝顺心，救护一切众生，净法语言，而反抗起一切人淫，不辞畜生乃至母女子灭，六亲行淫，无慈悲心者，是菩萨波罗夷尊。好，第三淫戒。那么所谓的淫，就是贪爱染污的行为，可以说是爱情的一种残火，也是一种罪恶的交过。这种行为可以说是鄙落可耻。那么淫也叫做不净行，不净就是说我们这一念染污之心，这个叫做不净。这个行就是我们生业极其恶劣的一种行为，所以叫做不净行，又称作非犯行它是不是它不是属于清净如法的这个犯行这个叫做非犯行，犯也是清净的意思啦凡是犯了这一条淫戒，都是由于贪爱染污的烦恼，用生业来做染污的行为，所以叫做淫。那么淫就是所对境界所犯的过错也就是所造的恶业，而戒就是能对治之法门，升起护持的行门来，所以能守双局，叫做淫戒。这一条戒也是同时具有性罪跟遮罪，而且都是七众的佛子共同制定的，所不同的是出家五众全断淫欲，而在家的二众只断邪淫。在这条戒也是大小乘大略有不同的地错，在小乘的戒法当中，梦中失清是不犯，如果在大乘梦中行淫欲的事情，醒来之后应该要好好呼责，应该要忏悔。那么小乘要责心忏悔，大乘呢要对手来忏悔。同样是梦中的事，菩萨要比声闻严重一点必须要对手忏悔才可以免错。治这一条戒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切众生都是以淫欲而证生命，这个淫欲正是我们一切众生生死的根本。如果不能够断淫欲，梵天尚且不能够升得上去，何况能够成就佛陀菩提呢？所以经中说，淫心不除，尘不可除，这个是楞严经所讲的，这是佛的清净明慧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处理生死，实实在在是由于我们能够断绝淫欲的缘故。所谓淫呢，是一切众生生死的根本。不但淫欲如此，假如犯杀盗的话也是如此的。所谓的杀心不除，尘不可除；盗心不除，尘也不可除。那么我们这一条戒的字义这个是如此的啦所以佛呢，在大乘戒法当中也要治这一条的淫戒接着我们看本文，若佛者，这个也是属于飘然，就是先把能犯之人首先飘举出来，自淫叫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这是属于叙事当中举出淫事来，科判跟前面是一样的。所谓的自淫是什么呢？就是淫欲的事情亲自来做，以我们这一念染污之心生业来造染污之行。叫人淫是什么呢？就是叫人来做这种染污的行为，如同媒介等等的事情自己虽然没有迷惑染污这个，可是叫人做这种媒介的事呢，也要解清过罪那么这是此条戒所兼带之道，不同于杀盗两戒叫人杀叫人淫的话叫人杀叫人盗的话一概要解重而这里叫人淫的话呢是解轻那么还有一种特别不同的烦恼， 很奇异的烦恼，就是说教人在自身上行淫啊，就等于现在的同性恋啊，男女都有，在这种情形下也要起重罪哦，这个也要起重罪。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乃至就是不敬之词，包括六亲一切女子在内，故呢就故意不得故意行淫欲的事啊。至于这个谁淫，现在社会上很多啊，乃至就包括一切所有啦。其次再说明淫淫淫淫淫法淫业，淫淫就是指我们这一类淫欲之心升起，也就是染污之心升起来。淫缘就是种种促成这个淫事的助缘譬如彼此的观看，或者随侍，或者彼此躺着，或者遇到黑暗的房室，或者在树林里边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都是促成淫欲的一种缘，能够帮助成就淫欲之事。所谓的淫法就好像彼此磨挫，彼此赞叹，你赞叹我庄严，我赞叹你这个美丽，因此就成就淫欲的事情。淫业是什么呢？就是二根还没有这个交接以前都是属于淫法的范围，假如一旦到了这个二根一交接，例如胡麻许，那么就要造成根本的淫罪了。所以偶遇大师讲这个不论金子出于火了只要入炉胡麻许，就要起成根本。